傅恒在西华门辞别了乾隆，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刚一进府门，就见小王头一溜小跑着迎出来了。哎呦，老爷，您回来了。傅恒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啊，今儿都哪位大人来过？少爷睡了没有呢？
回老爷话，今天晚上在这等着候见的人可着实不少呢。太太吩咐了，说老爷今儿一早就进去了，晚上还要见驾，请大人们明儿再来。哎，这才都走了。
哦，对了，老爷，今儿还来了两个洋人呢，
好像是荷兰国的洋和尚，叽里哇啦说了一大串，谁也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
哎，那个翻译官呐，也是个活宝，结结巴巴的说了老半天，哎，总算说了个大概，说他们是久仰老爷您是个中国英雄，想巴结巴结。奴才请示了太太，也照先头的话打发了，他们还想见太太呢。太太一听说，笑得前仰后合的，说等下辈子他托生个男的再见吧。听里头人说，少爷刚刚睡下，他惊着了，我不许打更的敲梆子呢。
傅恒不由停住了脚步。
嗨，该打更还得打更啊，不用那么娇怪啊，惯得像纸糊的人似的，将来领兵出征，大炮声他听不听啊？真是的。说着进了二门，
夫人唐儿正和彩绘在灯底下开绳交玩呢，见傅恒进来，急忙放下手中的彩绳，起身笑着说，
哎呦，老爷今儿回来的挺早的，我还以为又得过半夜呢。哎，彩绘，快去给老爷端参汤啊。
一边说一边替傅恒换衣服。
傅恒笑着说，
哈哈，今儿陪皇上去看了卢卓。
嘘，小点声，别惊醒了康儿。
傅恒这才回身看了一眼熟睡的儿子。
嗨，也别太娇惯了，娇子如杀子。
哦，难道说这屋里还有蚊子？怎么还要盖上纱罩？
唐儿把嘴一撇，嗯，得了吧，你说我娇惯他，我还说你不像个阿玛呢。自打康儿出生，你这个当爹的抱过几次，亲过几回？
傅恒换了便衣，凑近了看了看熟睡的儿子福康安，只见他带着用碎布拼成的兜肚，粉嘟嘟的小胖脸，嫩藕似的小胳膊小腿，半身半全，在灯光下看去就像是年画上的小哪吒似的，着实招人喜爱，便揭开纱罩笑着说，
哎呦，瞧你说的，我的儿子我不亲谁亲，瞧，怎么瞧，怎么都长得像我呢。
说着扶下身子，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大概是胡子茬把小家伙给扎着了，他睡眼朦胧的伸手往外一推傅恒的脸，翻身就坐起来了，迷糊着眼睛看了看傅恒，撇着小嘴就想哭，一闪眼看见了唐儿，急忙把小手伸过去，含糊不清地说，
额娘抱，
又用手指指桌子，
额娘，我要那个。
傅恒回头一看，见桌子上亮晶晶的一片，唐儿拿过来一个，他这才看清楚，原来是镀金怀表，不由吃了一惊，
哟，唐儿，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玩，这是谁送来的？
啊，是一个叫吉利的洋和尚送来的，我叫老王头去退给他，可是那洋和尚说这东西在他们国家里不值钱，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还说你是大英雄伟大，我说那我就带大英雄收着，可是不一定给你们办事啊。我还说什么伟大，黄鼠狼才伟大呢，这个词儿就免了吧。
说着把怀表塞在儿子的小手里，
傅恒听了哈哈大笑，一边逗儿子一边说，
嗨，他是想传教，这我可做不了主，我已经见过他了，叫他见主子他又不肯跪拜，这怎么行呢？别说是他，就是他们国王来了也得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是臣子应该尽的礼节吗？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哎，我说那当家的，说正经的，儿子可真不能太娇惯了啊，
你这么娇生惯养，这将来成不了大气候啊。
家里文教头武教头都有，该认的字儿得会认，该做的架势得会拿捏，学不好就得罚跪，不能任性。
又指指康二手里的怀表说，
这东西我知道，在他们国家呀也不便宜，我们可不能就这么收了，明天交到宫里，再说这也不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嘛。
小福康安已经能听懂大人的话了，
听了爹爹的话，小嘴一撇，举起手中的怀表，啪的一下就扔出去了。
嗯，阿玛不亲我，我不要，我不要了。
那怀表掉在地上，
玻璃蒙子顿时摔碎了。傅恒气坏了，急忙捡起怀表一看，哦，还咔咔咔的走着，这脸上才回过颜色来，瞪着眼睛说，
你这个混账东西，没调教的，小小年纪竟如此无礼，看老子不揍你。
福康安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外头丫头老婆子一下子拥进来好几个。唐儿白了丈夫一眼，急忙抱起儿子哄着，
哦，康儿不哭啊，哎，好孩子，不哭，是阿玛不好，赶明儿啊，额娘再给你个更好的。
哄得儿子闭上了眼睛，才交给了一个老妈子，又叮嘱说，
后半夜当心着凉，盖好肚子，醒了呢也别净喂奶，给点水喝就行了。
老婆子答应着抱着福康安出去了。傅恒是又好气又好笑，摇着头坐在桌前拆开几封信来看。唐儿假装生气，上了炕脸朝里躺着，
见傅恒半天没动静，回身一看，哈，感情是在那看信呢，便没好气的说，
哼，这些个信有什么好看的，不是要官做，就是想调肥缺好缺优缺，要看呢你到外边书房看去吧。说着起身扑的一声推灭了灯。
傅恒无可奈何的把这些信放下，脱衣服也上了炕，紧紧依着唐儿躺下，搂着唐儿说，
瞧瞧瞧瞧，你看你又使小性了不是，
嗨，我这还不是为了儿子好吗，为了叫他将来有出息，
只要孩子有出息，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将来不又是一个福中堂，眼下的福算什么呢，老来有福才是福呢。
哎，这不是你平常说的吗，啊，
哎，再说这表，皇上娘娘已经赏了好几块了，还都没用呢，干嘛还要贪呢？你要真是看中了，明儿你不会自己去见姐姐，当面把这些表啊缴上去，然后再说想要一块，姐姐还能不赏你？公出公入的，又是赏你的，这拿着心里也舒坦，脸上也光鲜不是？
见唐儿不言语，又扑哧一笑说，
对了，哎，刚才我就要说呢，哎，你怎么没听说过伟大这个词儿啊，啊，咱们中国人说人身材高大魁梧，那叫躯干伟大，外国人呢把它用到政治上去了，哎，可不是尾巴的尾啊，叫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成了大尾巴黄鼠狼了。
说的唐儿也笑了，哼，去你的，人家以前不是没听说过这个词吗？
好好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大英雄，你伟大，行了吧。
他见傅恒闭着眼睛微笑着不说话，抚着他的前胸又问，
嗨，
想什么呢？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哦，我知道了，是不是皇上想着一枝花，又勾得你想起了那个娟娟啦？
傅恒睁开眼睛，看了看唐儿，笑着说：哈哈哈，本来呢没想，你这么一说呀，倒真想起来了。傅恒抽出一只手来，抚着唐儿的秀发，不无遗憾地说：哎，说真的，讷亲走了，这么好的差事，我竟然没能捞到手，心里不是滋味啊。唐儿知道，他十分想要这份差事，没能如愿，一直耿耿于怀，一边把玩着他的辫梢，一边撒娇地说：嗨，你也真是的，不去就不去呗，有什么稀罕，平安才是福呢，我还不愿意叫你出那么远的门呢，去领兵打仗，那多危险呢，当个太平宰相有什么不好的？嗨，你怎么就听不进去我说的话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哦，我明白了，瞧你那脸上的表情吧，还说不想呢。上一次悄悄在园子东边的大树底下烧纸，祭奠谁呢？还有悄悄雾漫风，纷纷桃花迎，唯余旧溪水，寄汝当时影。这是说谁呢？总不会是说我呢吧？唐儿说到这儿，突然莫名其妙的惆怅起来了，从心底泛上了一股苦水，在傅恒的胸前捶了一拳，突然翻过身去抽泣起来。男人只要爱，女人这一招永远是最好的法宝。傅恒急忙打起精神来抚慰唐儿，一边抚摸着他，一边小声说：哎呦，好了好了，我的夫人，怎么好好的又生气了呢？告诉你吧，今儿一整天呢都和皇上在一起，又去祈年殿进香，又去看卢卓，皇上一有空就说一枝花，说要是生擒了他，还要亲自审讯呢。唐儿刚刚缓过点劲儿来，一听说皇上眷恋着一枝花，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小嘴一撇，只想掉眼泪，他勉强忍着。哼，你们男人没一个不是这样的，怪不得他差点没说出来乾隆曾经给他讲过的那个一个女人打倒一庙和尚的事儿，话到嘴边又赶紧改口说：哼，怪不得姐姐委屈的一身病呢。傅恒倒没发现唐儿的思想变化，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不，皇上可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说他要拿那个红丝儿，是要为民除害，一枝花把红丝儿杀了，那不也等于是为民除害了吗？这里头的本性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皇上要开仓赈粮，放灾民出境，不喜连贼都放出去了，他要惩治贪官，捉住就杀，一枝花他们也杀贪官，心术手段也相去不远呐。唐儿一听是这么回事，扑哧一声笑了。嗨，哎呀，那才不一样呢，皇上是朝廷，朝廷是社稷，管着千千万万的民众呢，皇上杀掉了山西巡抚，还有学政，一枝花呢，他就是再有本事，恐怕连个府台也杀不了。皇上是训诲我，并没说完全一样嘛。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何况咱们是满洲人，一二百万人管着几亿汉人，就好比一个小孩子端着一大锅热汤，一不留神就会出乱子的。傅恒越说越来劲儿，却不见唐儿在接话茬儿，听见他均匀的呼声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梦乡，便也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唐二便带上那些怀表进宫去见皇后。他是三天两头进宫去给太后、皇后请安的人。傅恒如今是天子第一信臣，那他这位夫人也自然是水涨船高了。几乎没言声，左掖门的侍卫太监便含笑躬身放行，一路上遇到所有的人都必到行礼。唐儿的心中十分得意，径直来到皇后的寝宫。皇后富察氏见唐儿进来，瞟了一眼自鸣钟，诧异地说：
哟，是唐儿来了，这才辰时啊，你从不这个时候进宫的，怎么有什么要紧事吗？快快看座。
赖妮子如今是皇后跟前得用的伺候宫人了，穿戴的齐齐整整的，精神焕发，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忙不迭的搬来瓷墩，用衣袖扶了扶上面的灰土，在唐儿坐下又施大礼。唐儿心里喜滋滋的，笑着说：
哎呦，赖妮子如今身份不一样了，以后切不可以给我行大礼呀。和你一样，我也是娘娘的奴才，你进来不容易，这也是你的造化，好好跟着主子娘娘，你的大造化还在后头呢。往后需要什么零碎东西啊，只管去找我，娘娘事儿多，身子骨又弱，就别去烦她了。
皇后好像今天的精神特别好，也笑着说：
哦，唐儿，她如今改名叫赖娘了，你瞧她换了装束，越发显得标致了呢。赖娘急忙说：
六奶奶放心，我如今可真是从地上到天上了呢，娘娘就是观音菩萨，你把我送了来当了捧瓶的侍女，这个大恩今生今世恐怕是报不了了，但是一世接一世的，我总是要报的。我进宫之后，魏家的还说恶话呢，说麻衣雀没有站眉针站到底儿的，叫我回去谢罪，叫我给顶回去了。我说娘娘已经大安了，你们说这样的话就该割舌剜眼。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早晚还得出宫去的。我说出宫也不稀罕你那点子家产，这么好的主子，我累死累活也心甘情愿，就是主子百年之后，我也跟了主子去侍奉廉家。他说的十分慷慨，眼中泪光闪闪。
唐儿笑着说：嗨，魏家的算什么老瓜，你呀就好好伺候主子娘娘，别理他们。
说完又看了看皇后，
哟，我瞧主子娘娘的气色真是好多了呢，体态也胖了些，这可真是的啊，怎么一场大病过去，连小病也都好了呢？
富察氏略了一下鬓边的头发，笑着说：
呵呵，我也说呢，身子骨真的是好了许多。雍正十二年，我还在雍和宫当福晋，道士贾世芳给我推过诏命，说再过九年我有一劫，说什么荧惑星犯太岁，不克而归，若无贵人相助，即到绝死之地，还说什么剑桥虽短，独木难过。后来让尹继善带了我的八字去见灵隐寺的百岁方丈了空，了空说的和前头说的也差不多，又说唯有多做善事可结善缘，叫我年年放生，月月吃斋，日日诵经。
瞧，这果然就冒出了个纪云，这不就过了独木桥了。
皇上又为我大赦天下，我心情舒展了，吃饭也香甜了，身子骨可不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唐儿见娘娘高兴，忙从袖子里取出那包怀表，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告诉了皇后，末了又说：
嗨，康儿这孽障不懂事，摔坏了一块表蒙子，也搅回来
换一块玻璃还是好好的。说着把包递给赖娘，赖娘接过包打开来，只见黄灿灿的耀人眼目，急忙捧到皇后跟前，笑嘻嘻地说：
主子娘娘您瞧，这东西做的可真精巧啊。嗯，奴才听娘说过这东西，奴才还是头一回见呢。哎呀，真是个爱巴物。
皇后看了看就推到了一边，笑着说：
哎呦，往我这儿搅东西还是头一遭呢。
也真是的，老六就是军机大臣嘛，叫他交到内务府四职库不就是了吗？
唐儿见姐姐高兴，急忙说：嗨，他呀心细，说交到内务府太扎眼了，怕别人说六爷一下子收了那么多宝，传到外头还不定走成什么样呢。这一共是13块表，我想要一块他还不肯给呢，想想还是交到姐姐这儿的好，娘娘想赏人想留着用，都算是入了关了。
赖娘见皇后转身，知道她是口渴了，急忙上前两步把残茶泼了，又从银瓶里倒了一碗，双手捧过来笑着说：
娘娘，这是刚沏的，温凉正好，主子脾胃弱，天又热，放温了的茶不好喝的，多少兑了点枸杞和枣汁子，能生胃气。
他自己先喝了一口，才捧给皇后，又给唐儿换茶。皇后轻轻喝了一口，
嗯，难为你这么精心伺候，往后你就常值在我身边，和彩云墨翠他们一样的阅历。
唐儿在旁边笑着说：
瞧瞧瞧瞧，这就又升了一步，你要仔细别人眼红啊。
皇后看了看那些怀表，
啊，唐儿既然喜欢这东西，就挑一块，算是我赏你的。
赖娘把坏了表蒙子的那块捡出来，四职库里有修表匠，换块玻璃你留着使吧。彩云墨翠他们都有，不如这个小巧罢了，也就算扯平了。
几个人正说笑，贵妃那拉氏踩着花盆底儿，摆着手进来了，先给皇后请了安，起身笑着说：
哎呦，娘娘今儿看上去精神特别好，哎，身子骨也越来越好了呢。
唐儿急忙上前给那拉氏见礼：
给贵主请安了，贵主的气色这么好，看上去又年轻了10岁呢，插上这朵花鲜灵灵的，跟画上的仙女似的。
话没说完，一眼看见乾隆摇着竹扇款步走进来了，急忙住了口。内外太监宫女儿那拉氏见乾隆来了，全都跪下行礼。